下面是我们一起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请有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翻到，先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要念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到第十九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先念第一节，大家念第二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一起来念的第二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十六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第十五节，大家我们一起念十六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这里有一个钟啊，可以看得见现在时间啊，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接近我们的心灵，接近我们的思想，你接近这个会场，主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把这个时间奉献给你，求你分别为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好，感谢神让我再有一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去年跟今年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都是奉更丰盛的生命。那上两次我是用侍奉 从侍奉这个角度，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来看，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首先，侍奉的基本是重生的生命和奉献的生活。因着神那伟大的因着他的伟大和他的慈悲，我们这个已经被他重生的人当作活祭献上，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社会，过一种敬拜呵护神心意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流露，也是我们全人的奉献，生命的侍奉。那进一步，上一次我跟大家一起来看，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并且发现你自己主要的事工，让我们彼此的配搭各尽其责，好像身体上面的各部分，这是更丰盛的侍奉。今天我要继续的从罗马书第十二章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跟你们来分享更美的侍奉，也就是彼此相爱的侍奉。大家手里面都有这个大纲请你翻开，因为有的地方是要你填充的为什么彼此相爱是更美的侍奉呢？因为恩赐跟侍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为了造就人，使基督的身体教会得以成长，在爱中被建立起来，这是刚刚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十章里面所看到的。所以保罗在前面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请你带圣经的人请你打开圣经保罗在前面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讲到各种的恩赐，就是上次我跟你们一起分享的。然后接下去第九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讲到爱。大家还记得或者你知道另外有一处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上次也提到，也是讲到属灵的恩赐。然后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保罗讲什么？讲到爱有一首诗歌叫爱的真谛就是根据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来写的在那里保罗称爱为什么最妙的道 most excellent way。 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说，没有爱，一切的恩赐服事都没有真正的价值，都算不得什么，好像明的炉想的薄一样。彼此相爱是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在那最后的晚餐与门徒在一起给他们的一条新命令。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就因此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爱是很抽象的，但是在 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成了我们的榜样。现在最后的晚餐，他为我们，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其中包括那出卖他的犹大。最后，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约翰一书里面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神的爱是舍己的爱。那在新约当中，又有大概50多次用彼此啊或者互相 one another 来形容我们之间啊那种爱的关系。今天呢，我要在这里用罗马书的这里提到的四个彼此。这些彼此啊，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也应当做的，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岗位上侍奉主，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恩赐，甚至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都能行。第一，我们要彼此亲热。这里第十节里面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devoted in brotherly love。我们知道，守则之爱是真诚的，是没有虚假的，是一种世俗不断的一种关怀。因为是出于同一个生命，因为是同一家的人。在教会中我们最常用的称呼啊，就是弟兄姐妹。可是在实际的关系里面，我们可能是相当的疏远，缺乏情感。我们中国人啊，在感情上反正是很保守的，也很容易啊，以我们个人的文化、地理、方言等各种背景来分别。我们很需要在表达上，更是在思想行动上，像兄弟姐妹一样，那种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关怀。在实行方面，可能各个小组团契啊，这个环境是实行彼此相爱、彼此亲热一个很理想的环境，但是这并不是限制于啊在小组跟团契当中。我们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10章啊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啊，大家记得吗？啊，那个故事的意思就是，说明啊，任何一位啊，包括一个陌生人，如果有需要，是神把他放在你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的邻舍啊，就是我们关怀的对象。好不好？我们现在站起来，我们来彼此亲热一下啊。我们不是单单礼拜天了啊。如果礼拜天我们常聚在一起的时候啊，跟你的周围、四周、前后左右的人啊，彼此的问安问贺，好不好啊？我们要常常这样做啊。我最近去佛罗里达去看我一个哥哥啊，礼拜天早晨去做礼拜，到了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Cedar Key。我一进去是刚刚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 welcome 的时间啊，他们都站在那里彼此 彼此握手欢迎一百多个人的教会前前后后大家都在那里所以我一进去我就觉得很亲热，一点不陌生虽然我一个人都不知道。好，第二，我们要彼此恭敬第四节，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Honor one another above yourself。 那个前书二章里面说，把加倍的体面 Greater honor 给那些有缺欠的自己。这不是假客气不是假谦卑，乃是真诚的来尊重对方，为别人设想，来肯定对方的重要性。去年宣道年会的讲员是谁，你们记得吗？是 Rutgers Community College Community Church 也是 RCCC 的的余默杰长老。余默杰长老是 RCCC Rutgers 教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年长资深的长老弟兄。他在会后跟我们一起午餐的时候，他说每一次当有人向他提意见，他都要特地的谢谢那个人。他说因为这个表示这个人第一他关心，第二他给我一个另外的一个观点，这个 perspective。 李长老认识他自己，知道自己可能有许多看不见的盲点，正是他尊重别人。我们尊重对方的意见，并不单单是尊重他的人格，在基督里面更是尊重在每一个信徒里面的居住的圣灵。唯有如此，我们在许多不容易决定的事情上能够更清楚圣灵的带领，什么是神的旨意。第三，我们要彼此分享。这里十二章第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助，客要依偎的款待。 Share with God's people in need, practice hospitality。 那这是初期教会的特征。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有圣经的我请你打开使徒行传，行传第二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信的人都在一处，万物公用，并且卖了田的菜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过饼，趁着欢喜诚挚的心用饭。好，注意在这里，他们天天在家里过饼剩餐。好，我们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呢，他们不单是在那里过饼纪念主，他们还在什么一起什么用饭这是互相款待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 potluck 但是不完全一样。我想那个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带一个菜来这个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不是描写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公社 commune 因为这个是完全出于爱是自动的，不是强迫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初期教会第一世纪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生活上有极大的需要。在教会中我们有许多方面可以实行彼此分享、彼此帮助、彼此款待的生活。感谢神， 我们的教会很早就设立有爱心基金啊 ，Benevolence Fund 的基金委员会啊，为了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甚至非基督徒的需要。最近美国经济的萧条，大萧条啊，影响到许多人啊，包括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教会也特别为了这个啊，提出了这方面的需要。除此以外，我们教会有 student host family 啊，很多家庭开放他们的家，每年去接待啊从大陆来的新生，提供许多在生活上的帮助啊，还有在假期节日里面去接待他们。一年多以前，教会又开始了帮助这个缅甸啊难民的 New Day Ministry。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小组团体中啊，更是我们可以常常实行啊这种彼此分享的生活。但是不是仅仅在物质上啊，在今天的时代，可能更需要的是我们在精神上，我们来彼此分担个人的哀怒喜乐。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这样说啊，下面有一节说，欲喜乐的人要同乐，欲哀哭的人要同哭。更有前书十二章里面也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说，有人跟你一起高兴，你的欢乐会什么加倍；有人跟你一起分担，你的痛苦会减少一半。其实施比受更有福。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啊，是我最感满足的几件事，都是当时给别人一点点的付出，后来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两年以前啊，一月一号，是我生平第一次给人主持婚礼。新娘是一位小时候跟她父母啊一起从大陆来的难民，他们来到了 Poughkeepsie New York 啊，就是我当时在那里上班的那个城市，那是他们全家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就给了他们一点点的帮助，也把福音介绍给他们，后来他们全家都非常的成功啊，这位女孩子在 Stanford 大学毕业，很好的职业。那几年以前呢，她信了主啊，又碰到了她现在的丈夫，所以她的父母啊，特别是她自己啊，特别他们一定啊要我为她证婚啊，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啊。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当我第一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证婚的时候，我很紧张。他们新郎新娘来到前面了，音乐在那里放奏，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那么全体的人都站起来啊。那我开始了啊，开始。当然开始完了以后，讲了一些话，但是一点我忘记了，就是请大家坐下。所以他们站了半天，然后这个新娘一直跟我示意啊，我还不是很领会啊，最后我明白了，请大家坐下，还好又占整个时间。第四，我们要彼此同心啊 ，live in harmony with one another。根据去年啊，就是最近的统计啊，这个报告，基督教现在有39000个宗派。虽然我们知道宗派的产生是有它历史 与神学的根源。但这么多的宗派也反映了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的那一面，无论是个人啊或者团体，我们常常强调我们不同的地方多过我们共同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分门别类。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的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要我们合一，像三一神合一一样，像子与父合一一样，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大的见证。三年以前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记得吗？多元中的合一。这方面的争议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到底现在我们在真道上，在基督里同心合一到什么程度呢？合一需要我们学习有真诚有效的爱的沟通，彼此完全的接纳。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小组团契一直到教会建立这样的风气？我们有没有在我们各样的事工上，无论什么样的事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好好的配搭来团队的侍奉？有人很有经验的一个人说，他说侍奉不怕辛苦，只怕多有同工，这个工是规矩的工，没有什么同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在神面前审查思考的，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念的一段圣经你知道吗？你可以都会背了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我念给你们听一段，你们都记得。所以无人何人不安理是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什么是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血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就知道保罗是指这个安理不仅仅是指我们要能够分辨这个饼杯是代表主的身体主的血，也是指我们中间要除去分门别类结党纷争的事。这个饼不仅仅是代表主的身体，也是代表我们众人因着主的死得以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哥林多前书前面又讲到，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审查有什么地方有任何与肢体不合的情形，如果是我们就应当先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要与那位弟兄或者姐妹和好，才能够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这是很严重的啊属灵的真理。我们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下面说，告诉我们这个彼此同心呢有三个致命伤。什么三个致命伤呢？ 在大纲里面给你们列出来。第一 A 不要什么骄傲，十六节里面说不要志气高大，倒要复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刚刚我提过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这个 chapter 啊，爱是不自夸啊，骄傲使得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自以为聪明是亚当跟夏娃要与神他们的创造主一样的有智慧，要靠自己的智慧来分辨善恶，以至于犯罪。在教会中，越是有很多恩赐的人，或者有特别恩赐的人，越容易犯这个毛病，过于的看高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有亚当的罪性，各种的盲点，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让我们明白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有他的那一份恩赐是不可缺少的，让我们都愿意被别人所教导 teachable。这是每一个做主门徒必须要同心侍奉必须有的条件。 B 不要嫉妒，写下去啊，不要嫉妒。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说到爱是什么，不嫉妒啊。在旧约的故事关于扫罗王，我们都知道扫罗开始是一个蒙神拣选的君王，一位身材高大道貌英俊的以色列勇士，可是后来当大卫的成功成就超过他，众人称赞大卫，大卫过于称赞他，他就非常的嫉妒大卫。虽然大卫杀死了以色列的敌人哥利亚，又成了扫罗的女婿，并且大卫在两次逃难，就是逃扫罗追杀他的时候，有两次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下手，扫罗还是追杀大卫到底。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传道的时候，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只因为嫉妒耶稣把他送上十字架。记得去年教会退休会的讲员吗，李大飞弟兄，他讲什么，他在有一堂当他讲丰盛生命的一堂，他特别提到要除去我们中间的红颜病，还记得吗，你们去参加退休会的人。他是用马太福音二十章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葡萄园工人的那个比喻说明耶神有他完全的主权和无限的恩典来赏赐他所有的工人。李大飞特别提到要对付嫉妒，要胜过嫉妒他用腓立比书里面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说你看自己要看到我这个旧人有许多的失败的地方，是不是我有许多的盲点，要看别人我们要看到他里面那个新人和这个新人的潜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个人要看基督胜过一切，以基督为我们每个人的至宝。我们 接下去四不要什么以恶报恶啊。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诗篇第五十五篇大卫写的诗，十二节十四节说，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别躲避，躲避他，不料是你是我的同伴，我自己的朋友。这是大卫的经历，请你不要稀奇，在属灵的战场上有许多伤兵，不是因为魔鬼敌人的攻击，而是来自同工朋友伤害。正如那个诗篇所说的，如果是来自世界和魔鬼，我们都可以预料，我们也可以忍受，我们也可以躲避，有的时候使我们更刚强。最不容易的啊，最令人痛苦的是来自你所信任所尊重所爱的人。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以恶报恶，你怎么样对待我，我也要怎么样对待你。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但如此，主要我们彼此的饶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告诉彼得，你要饶舌到七十个七次，就是没有限制。只要我们主动的去跟别人和好。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换句话说，放下所有一切，放下你属灵的敬拜，你的侍奉，先去和好。雅各书里面说，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是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彼此认罪和好的话，这个有医治心灵和身体的功效。不但如此，主还要我们为逼迫我们的人祝福，因为我们知道深渊是在于神，因为我们知道主饶恕了我们，免于了我们的债不知道有多少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一次蒙召来承受这个福气，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没有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约瑟的故事，对不对？前几个礼拜亚牧师跟我们讲约瑟的故事啊，当他最后与他的兄弟相见的时候，你知道他所亲爱的兄弟们兄长们把他出卖到埃及，受了多少的苦啊！最后他成了埃及的宰相，他那个时候有权利可以报复，但是他对他的哥哥们怎么讲呢？我岂能再提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便是好的。保罗一生在他的侍奉里面有许多好的同工，我们知道，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提到一位铜匠，在提摩太后书第十章提到一位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他，他又提到让他下到监狱以后，到最后生死的时候没有人前来帮助他，竟多离弃他。然后保罗说，但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很多时候对方可能是出于无知， 啊，或者甚至于认为这是替神说话，替神行事，啊，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如果信靠神，啊，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我们当时可能不明白，啊，但是过了以后，很多年有可能，啊，我们知道过，啊，如果我们仰望等候。我们信靠神必定成全他的美意，也要因此祝福我们。也有人说，能够饶舍别人与人和好，是最像耶稣的那一个品格。为什么呢？因为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说，马腹里面一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去年的十月份我在这里提到，美国现在正面临极大的危机，不仅仅是恐怖分子的威胁，不仅仅是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目前的经济大恐慌大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厉害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也提到，在美国，其实美国最大、更大的危机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日夜崩溃。其实这次的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的贪心、greed 个人的贪心，还有呢。企业公司的贪心，还有一些政治家的自己在打那个如意算盘。美国基本上已经从列国时候敬畏神的那个心态，堕落到以人为中心，放纵私欲，反对圣经，决定真理，后现代主义的国家。虽然表面上还保持一些金钱的外貌，事实上已经违背了金钱的实意和列国的精神。自古以来，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成旺多半不在乎外来的威胁，而是内部产生的腐败。神的话也如此警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要为这个国家和领袖祷告，同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虽然面临同样的危机，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和平安。我们不能改变美国，可是神要求他的子民在历代志下地那里第八章那里说，神要求他的子民要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著名的大陆传道人老传道人边缘波弟兄，在去年12月加州一代人的见证大会里面说，我们若不能在地上彼此饶舍，将来在天上何言相见？我们若不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何谈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我不必等待别人改变，若不是从你我开始，那么从谁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学习彼此相爱的侍奉的生活，彼此亲热，彼此恭敬，彼此分享，彼此同心，不骄傲，不嫉妒，不以恶报恶，倒要祝福，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更美的侍奉。如果我们这样做， 基督的身体教会，就必定被建立长大成人，满有神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